你们呢度假回来了哈，上个礼拜是 long weekend 啊，很多人都出外度假去了。感谢主。刚才我们的弟兄说的是对的，当你心情很沉闷的时候，你的灵很低的时候，你就读神的话，因为主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当你而且是读出声音来，当你读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灵就慢慢的被提升啊，你的灵就刚强起来。在还没有讲到之前，我就讲了一个见证。前一阵子有一期的那个 Charisma， 就是一本那个外国的杂志，美国人的杂志哈，就是里面讲到一个见证，就讲到有一个弟兄，他是在中东去国家代表国家去打仗，那打仗回来就是很多方面就受伤啊，身体啊，还有emotion 呢，就是情感啊，灵里面各方面都受伤，然后呢，甚至到一个地步，他不能够走路。他不能够走路，他就坐在轮椅上，然后呢，就是要靠就是吃药啊，或者是要很长的治疗。然后忽然间有一天，他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很深的领悟，因为在箴言那里说到，得着他的就得着什么？大家知道吗？得着他的就得着医全体的良药，那个他就是指神的话。后来呢，这个弟兄就决定说，我现在要开始每一天来读神的话。而且是读出声音，你知道他每一次读圣经，他就把神的话打开，他就说，主耶稣，我现在要开始吃药了。他说我现在开始要吃药了，所以他就这样读。后来读到我忘了多久啊，忽然间有一天他就整个感觉到有一股的那个有一股的那个医治的灵在他的身上，他就整个可以起来行走了。这是非常泡芙的见证啊，所以我也鼓励大家读神的话，把它读出声音来啊。 OK 呀、yeah. 来，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为了拯救我们，你差派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啊，这是你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也欢迎你的圣灵继续的主来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开我们弟兄姐妹心灵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能够认识耶稣，你就是神的儿子。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我们今天要来讲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今天讲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的五章啊。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讲了一节到十七节，那今天呢，我们接下来说约翰福音的五章十七到三十节。我请Betty 来帮我读好吗？
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 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者的意思。
Amen。 谢谢。上个主日我们说到主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医好了那位躺了38年的瘫子哈，因此呢引起犹太人的愤怒，犹太人不但逼迫他，而且还要杀他。这种的宗教的律法主义的灵是非常可怕的。主耶稣他刻意选择在安息日进行医治，就是要来破除犹太人这种死守律法却没有一点生命力的宗教。耶稣其实借着这个机会要来向这些犹太人表明他在人类舞台上面的地位啊。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第17节这里呢，主耶稣就对这些犹太人来宣称来自称啊，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主耶稣在这里宣称他跟父之间是相等的啊，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很特别的感觉。你想想看，如果我今天我是这个 Microsoft Bill Gates 的代表啊，如果我是他身边很重要的一个人物，我来这边我要来传讲有关最近的高科技啊，我要来宣称一些东西，大家会不会很注意听？一定会很注意听，就想到说哇，高科技现在发展到什么地步，现在发展到那个 AI 了嘛，大家知道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造智慧，大家就会很注意听说哇，高科技现在发展到什么地方，要宣称什么啊？这个要往哪里的趋势。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的宣称是非常重要，他就在这里宣称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主耶稣称父神为我父，因为犹太人他们称天父为我们的父，他们跟天父之间是有一个距离的。主耶稣这里并没有说我们的父，是我父，只有那些真实重生得救的人，天父借着耶稣基督才是他们的父啊。所以呢这些人这个犹太人他们不敢称这个天父为我父，因为他们并没有真实的认识这位天父，他们是就是持守一个宗教。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他称天父为我父，意思就是他跟天父有一个特别和亲密的关系，到一个地步他和父神是同等的啊，他和父神是同等的。耶稣以父神为他的榜样，他在安息日施行怜悯啊，所以呢他的自称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是以那一位制定安息日律法的一样有权柄啊，我跟那一位一样有权柄，权柄大过那个安息日啊呀，所以他说我跟那一位一样，我是同样有权柄的。所以犹太人听了就怎么样，更生气，之前耶稣已经犯了安息日了，现在还要将自己与神当成是平等的啊，所以非常 offend 他们，冒犯他们啊，非常的生气。主耶稣并没有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而退缩而妥协哈，上个主日我们有讲到，他并没有因此而妥协，或者是畏惧强权，他没有，他反而进一步要让犹太人知道，啊，他不只是跟父同等，而且呢，他还在其他方面跟父也是同等的，啊，他接着就说到，他说，我们看在第19节。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主耶稣在这里进一步告诉这些犹太人，他在工作上是跟父同等的，父从创世就一直在工作，现在还在工作维持宇宙的次序啊， 子也照样医治的工作，父怎么样做怜悯人医治的事，子也照样做怜悯人医治的事。而且呢，主耶稣意思就是说，子有同样和相等的能力做父所做的，他有同样的能力，有相等的能力做父天父所做的。虽然如此，我们看到第十九节，主耶稣他那里特别的说到，唯有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我们看到这个十九节意思就说到，主耶稣以他的身份和本性，他如果不依靠天父他自己就不能做什么。在这里呢，我们一方面看见耶稣他自称自己跟神有同等的能力，另一方面他定义顺服天父，他说我看见天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听见他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而且他还说父神还要将比这个更大的事指给他看，这个更大的事就是我们要接下来看的第二十一节，父怎么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这个更大的是我们上个主日讲到主耶稣在安息日治好了那个瘫子的病这更大的是什么呢？更大的是就是子跟父一样有主权跟能力可以赐予生命，他是那个 life giver 可以赐予生命。对父来说赐生命比医治为更大的事这就像今天我们知道很多人都到处去寻求医治释放身体的医治等等这些都很好但是更重要的就是那个人他的灵魂有没有重生得救。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人，他们弟兄姐妹带领他的家人比如说有些癌症参加 Benny Him 的医治特会过去有一个姐妹，她也是带她的母亲，她母亲有血癌就是参加 Benny Him 的那个医治特会。后来聚会完之后祷告之后，她回家后来去做检查的时候，她里面那个血里面的癌细胞就真的完全消失了。当然这都是很好的消息，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人他有没有得救，他有没有永恒的生命。对天父来说这个永恒的生命，生命比医治更重要医治也很好，但是生命更重要。如果我们只是肉身得医治而没有永恒的生命，那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仍然是走向沉沦跟灭亡那是多么的可惜如果主耶稣在这里称自己是赐生命的那一位，那他本身也必须是那个生命的源头，他才能够赐予生命如果他不是生命的源头，他就不能够赐予生命这里的死人活着二十一节说到呢，父怎么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这里的死人活着可以是指身体将来的复活，也可以指我们现在信了主之后得着那个丰盛的属灵的生命。弟兄姊妹，在人类历史上面没有人能够解决永生的问题。当我们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很多人就我记得我那时候信主没有很久，就跟一个同学的母亲传福音。他母亲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佛慈悲，他说我们信佛的比你们信基督教的更好他说你看你们只可以拜一位真神，然后呢你们只可以去教堂，他说我们就不是了，我们可以每一个地方都去，我们可以去庙堂，我们也可以去教堂，可以去印度庙可以去佛堂，他说我们什么地方都可以去，而且我们也可以拜佛，我们也可以信耶稣，然后我们也可以信印度教的神，什么都可以信然后他就说你看我们比你们的更好。我那时候刚信主还觉得说哎呀对呀，傻傻的还不知道怎么回答。后来我就在思想一下，然后我就记得我听过一个见证，神就给我智慧，就回答他， 因为他是长辈嘛，我也不好意思太过直接冒犯他，我就跟他说，我说不对啊，我说你看就像婚姻啊，我说就像婚姻，夫妻之间的关系是很神圣的，很圣洁的，是不能够容许第三者啊，婚姻里面不能够有一粒沙子啊，不能够容许第三者在婚姻中间我就说你看人与人之间的婚姻关系都尚且有这么高的要求哈，就说彼此忠于对方啊，那种的忠贞的爱彼此，我说如果人与人之间都彼此那样要求，那何况是一位神，他对我们的要求也是很忠贞的啊，他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不是随便的，就是说就像我们这样说婚姻不是随便到处都可以爱，我说神对我们的爱很认真哦，他没有要我们随便说今天去这个庙堂明天去那个啊，或者后天可以拜很多的神，那样子的爱不是真爱，一个真爱就是要求专一，要求忠贞，嘿，唯一的忠贞，他就对我们神对我们人的要求这么认真，可见他的爱是很真实，而且是很圣洁，而且是很圣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没有一个宗教的这个教主啊，他们没有一个人敢称自己是救主，他们不过是称他们自己是教主啊，就是不断的教你啊，也没有一个这些宗教的教主他们能够解决人类罪的问题。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我们今天生活在美国，美国是高教育、高科技、高医学，在各方面都是最领先的。可是你看美国今天到处都是罪恶，对吧？你已经不想听新闻了，里面一开都是凶杀案，都是谋杀案，都是各种的色情的丑闻。我们就看到美国今天所有的监狱都爆满，罪恶何等的泛滥，人类历史里面没有任何一位所谓的教主能够解决人类罪的问题。这就好比今天如果有一个人他掉在那个泳池的里面，你在岸上面，你跟他说用蛙式有没有，或者自由式踢水啦，手向前滑，你在岸上面一直教他，他都已经快沉下去了，已经快沉溺了，你还在教他，你现在没有用，你这样教他你要怎么样，跳下水把他救起来。同样的道理，今天整个人类都在一个罪恶的泳池里面，罪恶的海里面，我们光是教义每天教导教没有办法，这个不是教来的，需要有一位救主啊，把这些在罪恶里面的人把他救出来，包括我跟你。所以我们就看到这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没有人能够解决永生的问题，所以我们知道秦始皇我们都读过这个中国历史，他就是在年老的时候就找长生不老药啊，希望永远活着啊，不可能永远活着啊。所以在所有的宗教里面，没有一个教主敢自称自己是生命的赐予者，因为他们就没有办法给予生命，他们死了就死了啊，因为他们本身啊就不是。今天这个世界我们如果有人生病，我们可以去看医生吃药啊，对吧？如果你很疲倦，可以在家休息，可以去 vacation。如果我们很失望灰心的时候，别人可以给我们鼓励啊，可以来安慰我们。如果我们经济有困难，我们可以贷款啊，可以工作赚钱。唯有当一个人他的家里面有死亡啊，或者有人就是面临死亡，或者是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你发现没有人能够安慰他，对吗？你看有很多母亲他们的孩子发生一些事情离开这个世界，或者是很忽然间的一个绝症离开世界，这种的死亡没有人能够安慰，真的是没有人能够安慰。所以主耶稣他自称他就是那位生命的赐予者。我前一阵子就是主持教会有一个姐妹她的妹妹才40几岁她是胃癌哈， 已经发现的时候进入第四期了，所以后来就去世了，我就帮他主持那个追思礼拜。追思礼拜那一天他的那些侄儿侄女跟他的关系很好，都哭得很厉害都哭得很厉害他们家族里面其实他们在国内的时候已经信主了，然后来到美国呢大部分都离开主。那后来就是因为这个妹妹有了癌症之后呢，姐姐就开始回教会然后呢另外小妹也开始回教会但是大部分都是都没有在主里面非常的可惜。然后那一天的追思礼拜他们就在下面哭得很厉害大家都上去追思做见证的时候，后来到我分享信息的时候，我就在讲到有关复活的盼望，我开始一讲的时候他们下面眼睛就开始亮了你看，只有当我们知道我们所爱的人离开我们，然后有一天我们都还会复活，我们将来还会在天上相遇，那是何等的盼望，对不对？我们可以跟我们所爱的人永远在一起，那是何等的盼望。所以那天我讲的时候，大家开始里面就产生了那一种的期待产生了那个期待。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八岁的时候我常到隔壁家去玩去邻居那边玩，然后跟那个他们家里面的一个老爷爷就是也是大家就是很亲，然后忽然间有一天他去世了，然后以前那个时代呢棺木是摆在家里面，我那时候就忽然间想哎呦怎么忽然间他就不能说话了，然后呢我就感觉到说后来就他就棺木就抬走去埋葬了，然后我就忽然间有一个很深的震撼，就说人为什么忽然间消失，你知道吗？当我们很小的时候，我们不了解生命的时候，就开始要去追寻生命的奥秘。我那时候在想为什么一个人好好的忽然间他就消失了，心中的那个不解一直在我的里面这就是后来为什么我第一次在台湾读书的时候听到福音我就信主了因为这是在我心里面一个很深的要寻求的答案生命的终极目标在哪里，生命的终点在哪里，就在耶稣基督里。弟兄姐妹，主耶稣他是生命的赐予者，就是因为他是生命的赐予者，他是生命的源头，所以唯有他能够改变人的生命。今天没有任何的交易，这些都很好我不是说不好，没有任何的交易，没有任何的什么的修炼法，没有任何的什么，就是没有任何的方法可以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有一个宣教士，他有一次呢在巴基斯坦就是他过去在巴基斯坦已经服侍了50年然后有一次呢他就被邀请去在一个很出名的宣教研讨会上面做讲员在那里讲道。他竟然这样说，他说如果我可以重来的话，重新再来投入这样子的一个宣教服事，他说我只会专注一件事情，就是我只会专注在做改变人生命的工作他说如果你没有改变人的生命，你不可能改变这个世界。他说如果你没有改变人的生命，你没有可能改变这个世界。今天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的宣教事工包括犹太人的事工当我们在支持的时候我们要留意一件事，就是很多人他们就是做有关这个周济贫穷就是我们说 feed the poor， 做这些慈惠的工作扶贫扶持贫穷，这些都很好，但是很多时候他们只是做这种的善事却没有传福音。如果人的生命没有改变，世界不会改变，只是喂饱这些人让他们有的吃有的穿，可是他们永远没有跟永恒挂钩，没有跟永恒连结，那是很可惜的我们的奉献不只是要来帮助这些人能够生活安定有的吃有的住更重要的我们支持那个事工是要他们真的是传福音，然后呢那些人能够来信主他们能够信主就能够被神来使用，他们的生命改变，他们就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主耶稣他不但在工作上 在赐生命的主权能力跟父神相等，他也在审判上面与父神相等。犹太人他们相信父神是世界的审判者啊，但是呢，常常很多人就问一个问题：谁是我们人类终极的审判官？你们说是谁？谁是我们人类终极的审判官？很多人说是父神，其实不是父神，是耶稣。因为接下来这个经文大家来看，这个非常重要。第二十二节他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给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弟兄姊妹，父神他已经把人类最后的审判的权柄委托了给耶稣，他已经把这个审判权授权给主耶稣，你来负责审判，你来负责审判。为什么父要把这个权力授权，把这个审判授权给耶稣给子呢？就是要所有的人尊重子，如同尊重父一样啊，要所有的人尊重子，如同尊重父一样，子和父有相等的尊荣啊。我不晓得你们大家有没有在美国有没有出过庭，有没有上过法庭，有没有出过庭？我前一阵子就陪一个姐妹，就是他们夫妻上法庭，因为他们的小孩就是发生了一些事情。你知道如果你出庭的时候，法庭上面都称法官为什么？Your Honor 哈，都称为 Your Honor。他没有称为说 Hi Mark 或者是Robert 哈 Bill， 不可以直接叫名字，对吧？可是我们在学校叫校长啊，叫老师都是Mr 什么什么 ，Miss 什么什么哈。可是你在法庭，他如果叫 Mark， 你说 Hi Mark 不可以，你说哦 Your Honor 啊，你都要称他为 Your Honor 啊，就是而且是带着尊敬的态度。就是说我所尊敬的啊，就是很尊敬那个法官，因为他是审判的。你如果随便叫他，本来你没有可以无罪释放的，他就可能给你追加一等啊。所以你还说 Your Honor 啊，说 Your Honor 是带着尊敬的。所以呢，父把审判的事全交给子，因为有一天所有的人面对审判的时候，他们都要称子为 Your Honor。他们要都称主耶稣啊，称这位神的儿子啊，我所尊敬的。但是很可惜的是啊，现在不是所有的人活着的时候要来尊重子啊，要来尊重耶稣。很多时候当一个人死了之后，他将来每一个人都要面对审判的时候，再来跪下来称耶稣为 Your Honor， 就已经太迟了，就已经太晚了。所以当我们还在活着的时候啊，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审判。我常常讲说，今天我们如果像刚才我们的姐妹分给你们那个中信的那个刊物，那个是非常好的传福音的工具啊。当你要去把这些刊物看了，要去分给你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朋友同事的时候，你可以按手在上面祷告，然后你可以跟神祷告，就说比如你要带领的人是你的一个家人啊，或者是你的一个邻居，你可以祷告求神来苏醒他三件事。第一件，求神来苏醒他，光照他，让他看到他是何等的失落，不在乎他有多好的多高的身份，有多有钱，多有背景啊，有多么好的工作，在神的眼中他仍然是失落的，因为他没有信主，他没有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求神来光照那个人，让他看到说他是失落的，在这个世界里面他是失落的。第二，让他看见他需要一位救主，他需要一位救主。第三，让他看见他将来要面对永恒的审判。我们将来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永恒的审判啊，所以你要为他祷告，说主啊，求你让他看到他何等的失落，他还是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人，是一个罪人，在永恒的里面何等的失落，他何等需要一位救主，何等需要耶稣， 他将来让他看见他要面对永恒的审判。主耶稣他不但与神同等，主耶稣他也与神同工啊。在二十四节，二十四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而且每一个人都应该把这一节背起来啊，把这一节背起来。这里说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一节来。嗯，好，感谢主。这里说啊，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我确确实实的告诉你们，很确定的，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啊，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原来进入永生之门的决定因素，进入永生之门的决定因素，不是我们的道德标准，不是我们的工作，甚至不是你每个主日来教会出席机会啊，不是你守法，不是你行善事，也不是我们捐钱或者参与教会的活动很多的奉献。进入永生之门的决定因素都不是这些的因素，这些都很好，但是这些不能够使我们得着永生。你知道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以为抱着一本圣经他就已经得救了，他每个主日 来教会，他不知道他还没有重生。很多时候我们去一些教会聚会的时候聊天聊天，就问那个人，你信主了没有？他甚至还说，什么叫信主？我说你来多久了？他就已经来了十几二十年了。啊，十几二十年还不知道什么叫信主？真的，越大的教会越是有这个问题。他们以为说，我有抱一本圣经，我有每个主日来聚会，我有奉献，我甚至有参与诗班，我有参与服事啊，我就已经是信主了。不，他根本就还没有完全没有信主，他不晓得说进入永生之门不是依靠外在的行为，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道德啊，不是用我们的这个行为或者是捐钱做马路啊筑桥来赚取那个救恩。不，这些都不使我们得永生的因素。这里二十四节就讲到，唯有听主的话又相信那位差他来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的。换句话说，耶稣是人类命运的决定因素。我再讲一次，耶稣是每一个人，是人类命运的一个决定因素。如果一个人他在临死之前他没有相信耶稣，也没有接受耶稣，他的命运就决定了啊。他如果离开这个世界他的灵魂离开身体，他就是到永远的阴间，那是多么的可惜。我记得我那时候在马来西亚牧会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在外州工作，然后他的母亲病得很重，然后呢就叫我们到他家去就是跟他传福音。那我们在他家的时候，他已经就是躺在床上哈，但是耳朵仍然听得见哈，就是眼睛就是没有办法说话哈，眼睛还可以睁开。哎呀，我那时候他又讲潮州话，你知道不是讲国语那些啊，他讲潮州话。然后呢，哎，我那时就想说要怎么样跟他传福音，要来带他信主呢。后来我就想想，因为他的女儿他们已经为他祷告很久，后来我就拿了两张纸，然后拿一张纸就画一个十字架，另外一张纸我就画那个华人拜拜的那个香，有没有，画一个盒子，然后画一些那个香，然后有一些烟啊哈，我就这样两个给他看哦。我就问他，对，要选哪一个哈，要选哪一个啊，我就说你要选哪一个，你的手指就哈就指哈，我就先给他这样哈，一个这样他指，后来他就指那个十字架的，他就指那个十字架。你知道，你以为说他已经老了糊涂了哈，他的耳朵是听得见的。当我们人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耳朵是我们身体唯一还开启的一个器官。所以我们有时候到医院去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以为那个人 coma 昏迷了啊？不，你仍然可以在他耳朵告诉他， 耶稣爱你啊，耶稣爱你，耶稣已经饶恕你了，你如果愿意的话啊，你可以心里面来转向他，你知道吗？有一个专门是讲属灵征战的一个牧师，他就说我们的神是非常有怜悯的神，很多时候在那一个人人生的最后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在可能在昏迷的过程或者在某一种的状态底下，神会让他整个回顾他整个的人生，然后呢会让他最后做一个决定，仍然是有救恩的机会啊，有可以要来接受主的机会，所以呢不要错过，在那个人耳朵旁边为他来祷告啊，向他来说话。后来我刚讲的那个姐妹的母亲，我们就我后来就跟他说他接受了主，我就带了他做一个祷告哈。他非常的气息很弱，我就说没有关系，你小小声我说一句你就跟我说一句。结果你知道后来那个姐妹就从外州赶回来，隔两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牧师你知道吗，很奇妙，我的母亲在第二第三天的时候忽然间整个人清醒过来，就叫了几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哈利路亚，他说忽然间叫了几声哈利路亚，然后呢在隔天他就被主接走了，你看多么的奇妙哦！他女儿非常高兴，他说我很确实知道我母亲得救了，他竟然叫了几声哈利路亚，我也没有教导他哈利路亚哈，我只是带领他信主而已。所以我们就看到神常常做很奇妙的工作，特别是现在我们要真的是传福音抢夺灵魂的时候啊，传福音抢夺灵魂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跟你的朋友跟你的周围的人传福音，常常有一个要做神国福音使者的那种心态啊呀，常常预备心跟人家传福音。所以呢我刚讲到就是主耶稣就是在这里讲到啊，就是一个人唯有凭信心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才能够得着永生啊，他才能够进入神的国，而且呢接下去他说时候已到，现在就是了啊。他接着二十五节的时候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使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啊！听见的人就要活了。二十五节这里讲到主现在就能够给人生命，这里特别是指那些灵性已经死亡的人，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后他们的灵性会活过来，因为永生就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里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当中每一个人，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真的都就是有接受耶稣啊，做你们个人的救主。唯有主耶稣拥有永生的钥匙，唯有主耶稣拥有永生的钥匙，能够使人脱离永恒的死亡，得着永远的生命啊，得着永远的生命。有一次我在电台里面听到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呢是讲到有一个这是美国教会，有一个美国教会的长老，他是在教会里面就是长老，然后呢是在诗班唱诗的啊，是在诗班唱诗。这个长老呢他去世之后，他的灵魂啊就是去到天堂，这是后来他讲的见证啊。他去到天堂，然后在天堂的门口就被天使挡在门外啊。然后呢他说我是信主的，他说不，你不能进来，他说我是信主，天使说不，他说为什么，他说我让你看看你在地上的时候，你虽然人去教会，你的心是没有在教会的，他说你虽然人在服侍，你是为自己的荣耀来服侍啊，是为自己而不是为我。后来他就从神就给他从天上往下看的时候，他就看到教会的诗班在唱诗，神给他看回他之前服侍的那一幕，就让他看到他自己真实的光景。他在台上的时候啊，他的整个就是对神的服侍完全是为了要得人的尊重和为了要表现自己，他自己不晓得啊，他不晓得说他一直是在做这些的事情。 然后呢，他没有真实的重生得救，虽然他的这个地位职位是长老，他就在教会做很多的事情，你知道吗？当他去到天堂门口的时候，被挡在外面，他整个非常的 shock， 他非常的震惊。然后神就跟他说：“我再给你一个机会，你要回到地上为我做见证。”啊，后来他回到地上的时候，他就整个就是悔改，在那里哭。后来他就到处去做见证，所以那个电台就请他来做见证。啊，他说：“我虽然在教会很热心啊，参与服事，我虽然每个礼拜都来教会，他说我的生命一点都没有改变。”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来教会聚会，我们以为神不知道，神都知道我们每一个意念，神也都知道我们的整个心是不是真的是来为他而活。主耶稣他不但拥有永生的钥匙，使人出死入生，他也拥有行审判的权柄，他拥有行审判的权柄。我特别要在这里再一次讲到这个刚才二十四节讲到出死入生，信主的人有永生。我们每一个人这一生有两件最重要的事，有两件，第一个应该解决的是永生，第二才是终身，可是我们刚好相反，我们都追求终身大事，有没有，我们都追求终身，然后呢很多时候忽略了永生。其实最重要是先得着永生，然后如果有神有带领我们进入终身大事，我们感恩；如果没有，我们已经有永生了，我们也不担心结婚不结婚，那个是不是最重要？当然那个很好，如果神有带领我们已经有永生了，所以最重要是先解决永生的问题，然后呢神自然就带领我们在终身的事情上面来引导我们，来引导我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主耶稣他不但有永生的钥匙，使人出死入生。在二十八节那里我们看二十七节说：“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二十八节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着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这二十八节说到呢，当主来的时候，死了的人都要复活。你知道，对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将来所面对的审判，已经不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给所有没有信主的人，没有信主的人，到主再来的时候，死了的人都要复活，不论是义人还是恶人都要复活，而且呢是要按行为来审判，是要按行为来审判，这里的行为呢，我们看到刚才我们所讲的二十九节说行善的，复活得生，这里的行善有两种，很多人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行善，那个善不是真正的善，我们信主之后，一个人真正的信了主，生命一定会改变。在这里的行善更重要的就是他要做主要他做的事情，他要做主要做他要他做的事情，要行善，当我们生命改变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看到别人有需要，我们就有怜悯的心，也很乐意去帮助别人，也乐意去行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做主要我们做的。所以一个信了主的生命是一个改变的生命，一个改变的生命。真正的行善不是为了要赚取救恩，今天包括在教会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来教会让我们的服事，让我们的奉献，让我们的摆上，都是因为我们里面对主的爱，而不是为了我要赚取耶稣更加的主耶稣更赚取他对我的喜悦，要来讨他的喜悦，不是去 earn， 不是用我们的行为，不是用我们的行为要去赚取主耶稣对我们更多的爱。不管我们怎么样，主耶稣已经爱我们了，主耶稣已经爱我们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因信称义，然后呢，我们在行善这个成圣的过程，反而依靠了自己的行为， 不，我们在成圣的过程仍然是啊，仍然还是在信心的里面啊，仍然是在信心里面让神来改变我们。然后呢，我们为主所做的一切，是因为我们感谢主对我们的爱啊，我们回馈哈、啊，是出于我们对他的爱。生命是永恒的，所以刑罚也是永恒的啊。这里说行善的复活得生，当我们照主在我们生命中改变我们，按着他的旨意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做神要我们做的事的时候，我们将来每一个人啊，都要在主的面前得奖赏，不但是得生命，而且要得奖赏。作恶的人同样要复活，可是因为他们作恶，他们要面对定罪，要面对永恒的刑罚。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今天你在教会里面，你可能只是站在门口派这个周报，你不要小看你可能只是打扫，只是倒垃圾啊，只是在这里带敬拜啊，或者是帮忙教会做一些事情。我们每一个在主里面的服事，不管有多么的微小，在主的眼中你要永远被纪念。每一个你为主的付出，不只是在教会，在教会外面啊，对你的家人，在你的工作场上，对你的朋友等等，你为主所做的一切，我告诉你，你都要在永恒里面被纪念。你不要以为都没有人知道，主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还不是最重要的，主知道。将来你在天上的时候，你得到很大神给你的奖赏，你会觉得说啊，我怎么会有这么多奖赏？那是因为你一直默默在为主而做，你从来没有要求回报，神都纪念啊，神都纪念。所以呢，今天我们知道生命是永恒的，刑罚也是永恒的，我们的今生要来为永恒而活，今生要为永恒而活。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你在努力在这个世界赚钱啊等等，你要为神的国，你要为永恒来投资。如果神今天兴起你成为月色啊，就是职场上面的月色，为神来赚钱啊，创业，你要把这些金钱，你要问神要怎么样投资在他的国里面，让福音可以广传，所有的都投资在神的国里面。神给我们的才干，神给我们的智慧，我常鼓励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车子，很需要你去载人，你的车子就为神的永恒来效力。如果你有一个房子，你的房子里面是方便可以开放做小组的，不要每天怕说人家来到你家就弄脏你的家里面，人家一走就赶快抹地，有没有？不需要这样，你就把你的房子线上让神来使用，为永恒来投资，你知道吗？那弟兄姐妹，那些人来你家聚会，在你的家里面就遇见神，你那个地方就成为你将来得奖赏的一个场所。所有的事情都为永恒而做啊，今生是很短暂的，要为永恒而活。最后呢，三十节，主耶稣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主耶稣他是根据父神的话和旨意来行事，所以他说我的审判是公平无私的啊。主耶稣他说我怎么听见我就怎么审判，将来有一天他审判我们的时候，你不会说我举手不，你对我的审判不公平。主耶稣说 OK， 我就让你看一下你在世上的那个 videotape 啊，你曾经做过什么东西，就看那个 videotape 给你看啊，然后你就会吓了一跳，你就不敢说不公平了啊。主耶稣的审判是公平的。我最后要用一个见证来作为结束。台湾有一个很出名的歌星，叫做蒋中，他们整个家都是基督徒，他母亲是很爱主、很敬虔的基督徒，他的兄弟姐妹、哥哥啊什么，很多都是在教会是做长老的。然后呢，他是最小的儿子，他是很有 talent、很有才华，歌喉非常的好啊，就是很会唱歌。那他后来呢，在世界上面就是做歌星啊。然后呢，后来他就出名了，赚钱了，就越来越远离神，远离神到一个地步，甚至他说他们到泰国去啊，他也跟别人到庙堂里面去拜拜啊，去烧香，然后呢也就是犯淫乱啊呀，甚至呢就是 跟有一些女人啊，就是有了关系，然后呢，逼迫别人堕胎等等，做了很多坏事。那后来有一次他就发现他喉咙不能够唱歌了，他去做检查的时候发现他有了喉癌，他患了癌症，不能够唱歌，就是卡住他心里面那时候非常的难过，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呢他不能够聚会，不能够唱诗歌，不能够唱歌。他说他有一天就是决定重新回到教会然后他去到教会的时候，那个他坐在很后面，那个牧师讲的每一篇道都是针对他的他也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可是他仍然没有勇气来面对他自己现在已经离开神到一个这么可怕的地步。那一天他从教会回到家之后，他就说他看他的日历的时候，忽然间就出现两个字，回家就回家他那时候在台北，他的家在花莲。然后呢他说他那时候就心里面就觉得说，我的生命医生说已经剩下一个月了，我应该回去看看我的老母亲。他就决定坐火车回花莲。他回到花莲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是凌晨。他说他回到家的时候，那是 回到很多年前就是三四十年前那时候台湾的乡下都是很安全的就是不像现在这样。所以他回到家的时候，他看到他家的门竟然是没有关了，以前的门是从里面拴的家门没有关，是开半开的。他就把那个门，他说他把门轻轻推进去的时候，他走到他母亲的房间，看到他的母亲跪在那里为他祷告，他的母亲每一天都跪在那里为他流泪祷告。那后来他母亲就很高兴他回到家了。然后那一个月他的母亲刚好庆祝，我忘了是八十还是九十的那个大寿庆祝生日。然后在那天生日的时候就是全家人还有教会的人大家都很高兴，就在餐馆里面就为他的母亲庆祝生日吃蛋糕等等等等。然后呢当他们就在那里就是就说大家一起来开口祷告为他的母亲祝福的时候，因为他没有办法开口，然后他就说他那时候就想要开口祷告的时候，他一开眼睛，他说他看见他所有的罪行都在墙壁上面，好像一副那个电影一样，他带别人去堕胎，他去拜拜，他所做的所有的坏事好像那个 video 这样整个都出现在那个墙壁上面。他说他吓了一跳，他当场就在那里大哭，他当场就在那里大哭。就在那一刻大哭的时候，忽然间他的声音就通了，他忽然间就能够说话了他就能够说话了。结果后来不了隔了一两个礼拜，他再去做检查的时候，医生就说他的癌细胞已经完全消失了，癌细胞已经完全消失。后来神就要他就是把他剩余的生命为主而活，到全世界各地去为主做见证。他就说到他自己本来是神家的孩子，落到一个多么败坏的光景，神怜悯他重新把他带回神的家，重新把他带回神的家。我们就看到唯有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的医治我们只要在主里面永远都是有盼望的，永远都是有盼望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选择走耶稣基督的道路，每一天跟随他，只等到他来。因为主耶稣他的审判是公平的他对我们的带领也是公平的。当我们走错路的时候，他一定给我们机会，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他一定给我们机会当我们不听话悖逆的时候，他还是给我们机会。所以主说我的审判是公平的，我们不是犯错一次就没有机会，他 always 有 second chance， 永远给我们有第二次的机会。 Amen。 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越认识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神的时候，你越认识他，你就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这种的神观你就更知道，就是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知道你要怎么样来亲近这位神好，我们这个时候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我们大家站起来，好，我们大家来站起来。 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人，你还不确定自己的救恩的哦？请后面放一点音乐可以吗？有没有当中有一些人，你不确定你的救恩，或者今天你知道唯有借着耶稣，他是我们命硬的啊，我们能够得救的唯一的因素？有没有哪一些人你还没有接受耶稣，你想要接受耶稣的？有没有？如果有些人你还想要接受耶稣，你可以举起你的右手，你可以举起你的右手，举起你的右手。还有吗？好，感谢主哈，把手放下。还有吗？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生命的救主，带领你的一生，带领你的一生，他不单是你的救主，他是你一生的主。就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做这个祷告哈。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现在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邀请你进入我的心中，做我生命的救主和我人生的主，带领我的一生，改变我的生命，把平安和喜乐赐给我。我愿意一生来跟随你，走你的道路。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哦，主啊，是的，主，我们求你来坚固我们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信心。哦，主耶稣，是的，主啊，带领他们，主啊，让他们不但是经历主啊你的恩典，主啊，让他们也愿意把这个恩典跟别人来分享。主啊，带领更多，主啊，他们周围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进入你的国度。主啊，因为唯有你，主啊，是我们每一个人得救的因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怜悯和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阿们。请坐。感谢主。